请坐下。
好，那么那个法师们呢，补满，把那位置补满。这个演讲的关键点就是不能有空位，不能有空位。如果你前面有空位的，通通要补，不能有任何一个空位。他这个要录音录影的，空位起来他很不好看。麻烦位置稍微补一下，法师啊、居士都好，只要有空位都不行。对，有空位都不好。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整理呢？这样子如果有后面比较晚来的，他就会坐在后面，就不会影响到这里面的整个次序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166页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166页，倒数第四行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意思是说，祸患是自己招感而来的，懂得修福也是自己的善业招感而来的。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利人就是利己，因为有利人的心，就一定有一颗善良的心。这颗善良的心就是正面的能量，正面的能量还没有利益到别人的，你想要利益别人。这颗善良的心，自己就先受益。害人动到恶念，害人甚矣，害己。你害别人，还没有害到别人，你这个念头就先不好了。那么不好的念头会腐蚀我们的清净自性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呢，我们知道害人是绝对超过于害于自己的。杀人之父者，人亦杀其父；杀人之兄者，人亦杀其兄。这杀来杀去因果报应不爽。善是其亲者，其子必孝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善于侍奉自己的双亲，其子必孝，他将来的儿子也会孝敬他。简单讲，因为你做了模范给儿子看，儿子也会遵照爸爸这样孝敬爷爷的心孝敬你。说善是其兄者，善于奉事他的兄长的，其子必悌。这个悌是善事兄长，就是弟弟善于侍奉自己的兄长，如屋檐水，就像这个屋檐的水，怎么样？厚壁继前，后面一定会接着前面。换句话说，做榜样给后代看一看，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表法的。由是观之， 由这样来看，这个角度来说，孝养双亲，尊敬兄长，慈爱啊众生，爱人就是慈爱众生呢、啊，利物就是利益一切大众啊，都做来的好事，为了众生，其实注意看，皆为自己后来的福积。你每天动的都是善念，想要帮助别人啊，当然你有困难，人家就会帮助你，这是因果循环不啊一定的道理。因果循环是不爽的，他损人利己啊，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啊，皆为自己后来的祸本。人再怎么笨，人虽自愈，就人呢、啊、再怎么笨，绝对不会说哦，我喜欢灾难，我乐于祸患。趋吉避凶是大家人之常情，但是这里刚好相反，哎，众生都是趋吉避凶，对不对？可是说趋凶避吉，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的了，趋向于凶恶灾难，避开吉祥，那谁要呢？哦，所以说断无幸灾乐祸之人，也没有说一心一意冲向啊灾难而避开吉祥，而就其所行，然后啊追究考察他所做的呢，哎，适得其反何也？啊，为什么会刚好相反呢？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以其未易明理之人，不了解懂道理的人，未必详细发挥因果报应之事跟理。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责。不治就是大乱了，天下大乱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。匹夫何能令天下治乎？我们说治国平天下啊，单单一个微薄的自己，匹夫如何能令天下啊整治得好好的呢？印光大师说，使天下之人，实就是假使，假使天下之人啊，同皆知因是果，都知道什么是善因，什么是恶的因，什么是善的果，什么是恶的果，我们慢慢就会在身口意自己克制一下。也就是说，你纵然有习气，但是贪嗔痴心呢、啊，也不至于太过炽盛。杀盗淫业也不敢妄作。所以师父虽然讲的大经大论，我仍然非常的赞叹印光大师，他把这个修行拉回来基本的因果层面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因为这个上中下的根器都能受用，而且他讲的很容易理解，也很容易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所以师父 很乐意的再把印光大师用国语再讲一遍，正因为这一本对我们末法时期太重要了，而且你只要肯听得进去，守得住，就能转凡成圣，往生净土不成问题。所以如果大家自因事果，贪嗔痴的心也不会那么样的炽盛，就是像火焰烧起来一样不可遏制，不可遏制。所以修行是点滴的功夫，回归到基本的因果层面是特别的重要啊。那么杀盗淫业了解因果，也不敢妄作，爱人利物，慈爱一切人，利益一切众生啊，乐天知命，意思就是他很知足。哎，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谁呢？除了不负债以外，就是知足的人。知足的人就常乐，知足心中就无缺，不贪婪，所以他的内心会过着很快乐的日子，乐天知命，知道自己有多少的福，纵然碰到一些灾难逆境，他也能顺着天地的真理因果的法则，所以他乐天，他知命，心地既然已经正大光明，那么前程所至，就是将来啊所到的啊这个境界啊，无王不是光明之欲啊，无王就是无处啊，不是光明的领域。所以这问题不是环境这个问题，环境当然很重要，就重点在于自己要能洁身自爱啊，然后守住这个因果，内心光明坦荡。接下来，佛以众生呢，心体是一，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如体，佛跟众生是一致的，而其所受用就天渊玄殊。佛用大般若智慧受用无量光明，无量功德藏，充满的慈悲喜舍。而众生不一样，众生是煎熬、痛苦、挣扎、贪嗔痴，百般计较，半夜睡不着，无名当前，父子对干啊，母女对骂，姐妹啊百般计较，为了小小的财产互对公堂，兄弟也是一样，在台湾发生多少的兄弟为了分爸爸的财产互相告到法院去啊。所以在座诸位啊，我们呢不发脾气的时候啊，看起来很有修养，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有修养，就是一发脾气起来的时候啊，哎，不好形容，跟畜生一样，根据本能行事。本能是什么？本能就是饮食，本能就是男女， 本能就是我得不到的东西就是动刀动枪。父子也是一样，母女也是一样，兄弟姐妹只要无名当前，有时候发起疯来跟畜生没两样。人之所以为人，正因为不同于畜生，我们有道德、良心、因果，我们有佛的自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清净自性的跟佛的光明要开采出来，让他终身受用。你就写一个我不发脾气，那不得不得了。你冷静想想看，你从现在起你不发脾气，这辈子还得了？你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在享受啊，享受生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佛跟众生呢，他的心真如本体是一，但是佛大慈大悲，大般若智慧，大解脱，大自在。但是众生呢，大束缚，大烦恼，大贪嗔痴，也是一个大，不过后面补的字不太一样。那可怜嘛，他的佛性不会用啊，也以其用心不同之所致。所以学佛在于能不能用得出来，这个是关键。那但是如果你没有正量真如的体，你用出来都是无明的用，妄无明就是妄用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智慧就是大用妙用。佛则为无缘大慈，佛对你好，缘就是没有任何条件，因为你是他宇宙当中佛的心中的一份子，所以佛无条件的要救你。为什么无条件呢？救你就是救佛众心中的众生，所以佛救的这个众生就是救他自己。其实佛也不需要救，因为他不增不减啊。在世相来讲，佛救的众生有这个大悲心，就是救了自己。因此已有众生故，一切诸佛而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因为有众生，所以发大悲心，诸佛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就是佛心中的众生，所以无缘大慈，佛救度你没有任何的条件，是同体大悲，他同一个真如体，所以他对你的慈悲是没有分别的。度脱众生为怀，了无人我彼此之心，纵然度尽了一切众生呢，也不见能度所度之相啊。所以得了福慧具足，这是世间尊啊。所以世就是生灭的意思，站在究竟之处，唯有佛证得究竟圆满的无为，其他九法界还不到究竟，所以为九法界的至尊。众生唯以自私自利为事，意思就是他做什么事都考量到自己，跟圣人不一样。圣人考量的都是全体的人类，虽然父母兄弟之亲啊，善不能无彼此之相，况旁人世人乎哉啊。印光大师这个这将近了半世纪以前的讲这个话，对于现在写网络的人还不一定能看得清楚。所以说看起来像白话，不过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啊，手机的时代，高科技的 啊时代，变成这些简单的文言文，还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看得懂。说善不能无彼此之相，就是说啊，就算你至亲的父母兄弟姐妹这么亲，可是讲起话来也是很冲。为什么呢？还没有办法啊，达到无相，无彼此之相。简单讲，碰到利害关系一样冲突。兄弟姐妹、父子父女碰到事情都会冲突，更何况旁边的人、世间的人，怎么有办法达到佛的啊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心？这是不可能。所以凡夫之所以为凡夫，正因为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坚固不坏。哎，坚固不坏。所以有智慧的人修行，念佛得不退转，众生也是。哎，众生那个我相坚固执着也是不退转，打死不退转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谁怕谁呀、啊、那就没办法。哎，所以现在我活到这个一把年纪呀、啊、看多了。一有言说法令解脱，跟师父有言相应的记录的我说法让他解脱。哎，那无言呢？无言我不一样，也不叫合掌令欢喜。我的无言的话，自己泡绿茶在我的房间喝，我合掌他也不爽啊，他不喜欢看到我不出现在对方的前面，自己泡茶喝多好啊。我心中有佛，对不对？也不寂寞啊，在生命的旅途当中，我的二六十中佛陀都陪伴着我，我不孤单，我也不寂寞。如果没有人跟我聊天，我也一样活得很自在。说师父你在五楼都做什么？与佛对话呀，二六十中佛都在我的旁边，夜夜以佛眠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朝朝以智慧同酬啊，智慧就是我的伴侣啊，每天都跟佛睡在一起啊，那多好的事情啊！师父，你不寂寞吗？问这个是愚痴的，我还什么寂寞？我又不是寡妇。什么寂寞？讲这什么名词？一点都不像样。侮辱我的人格。哎，说还有这是，学习圣道还什么叫寂寞的呀？是不是？不会的，我很会安排时间的。啊，体悟圣道，既然没有彼此之相，那么内心就自己加倍自己。所以第一尊佛怎么来的呀？第一尊佛就是自我清净自性，加倍自己，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哪有什么一二三四的？所以其感啊，故其所感的这个业报，或者是生贫穷，又是下贱，或者是堕三途恶道。我们常说，哎，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残忍？哦，那就是表示这个人是罗刹残酷的人，是不是啊？说这个人呢、啊，贪求财色名食，所以啊，不计手段，说这个人以人行畜生之事。你看，人都还没有变第二鬼畜生，就被骂畜生，对不对？世间也有鬼啊，在座诸位啊，喜欢喝酒的叫做什么呀？喜欢赌博叫做什么？什么好色的叫什么？哎，你看这都还没有 变鬼了，就出现了这个名词了。哎，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努力，诸恶莫作，要众善奉行啊。即令戒善禅定自修，纵然令持戒修善禅定自修，得到得生人天乐处，但是因为没有大悲心，翻过来不能直气菩提，以至于福报一尽，人复堕落，可不哀哉？哎呀，太悲哀了！在座诸位哦，你今天啊，在座诸位大家都去过银行，你银行里面就一定有簿子。美国是没有簿子的，但是会有通知单。台湾呢，是银行有簿子的。你打开簿子看看，一直领钱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一直造业。现在讲的恢复的，就是人格，知道吗？啊，一直造恶业，就是你生生世世储存的福报，就一直领出来，一直领啊，领到最后，那叫归零，不还要去银行借钱，叫做负债累累。要不然谁愿意变成畜生被人家杀呀？畜生就是负债累累来还债呀。也就是啊，因此福报一尽没了，完了，人复堕落。所以你要怎么样呢？观想一下，要怎么让你生生世世有福报呢？很简单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每天看你的能力，施舍，敬佛敬法敬僧，人民爱物，慈悲喜舍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哎，多好，每天都在存款，每天都在存款。哎，用这个比喻啊，大家会比较好懂一点。啊，有一个人呢，事业失败，就跟我讲：“师父，我供养你两亿。”哈，什么？你供养我两亿？是的，一个是失忆，一个是回忆。因为他的命运坎坷，很惨了。啊，不好的回忆，也得到了失忆。我供养上人两亿。啊，很惨，说可不哀哉啊！那么深的佛法，我们用简单的银行的观念就可以算出来。嗯，你很清楚的，你到底银行储存有多少？因为那是无形象的东西，那就看这辈子就知道。可不哀哉！还有一点，借钱来布施是佛陀所不允许的，不允许的。比如说啊，你已经没钱了。台湾有一个啊，我看到师父你一瞪眼睛，我很感动。看到你这辈子啊，这么利益无量众生，我很感动。可是我身上没现金，他要拿他的房地产、房子、房地产去抵押借钱来，我跟他阻止。你这个作为佛所不允许的，量力而为。佛不允许贷款来做功德的，超乎你的能力，变成会坏了三宝的庄严相。嗯，如果以后如果有人这样要阻止的啊，不相信你试试看。哎，你的生活已经过不去了，还回去把那个房地产卖了，全部卖了，而且还负债累累。你说我要承担什么？接下来大家都毁谤啊！你看，亲近慧力上人，倾家荡产，负债累累，百般煎熬，不成人形， 什么坏的形容词都会出来。佛早就会预料有这样热衷于宗教的分子，而且严格禁止，严格禁止。所以你们不要去贷款，已经没有那个能力能耐来贷款来扶持上人，上人三餐过得去，不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违背佛陀的戒律，这样我会被批评的一文不值，而且越传越离谱啊！亲近上人房子全部卖光光，存款光光，那哦，我这样子啊不行的，我承担的后果让人造的口业不行。使则为义利人者，正成就其自利，而为义自利者，乃是所，所以自害也。是，所以就是刚好自己害自己。你想要利自己，自私自利，刚好害了自己。天下事都有因缘，看个人的福报啊，福报大，做什么事就顺遂，就成功，他就会碰到好人，碰到帮助他的人。可是福报不够的人，他就会碰到恶的人，表面对他很好，就会拖垮他所有的金钱、房地产。为什么？生生世世有没有造福？碰到好的人，碰到善知识引导，这个特重要。你们能够今天呢坐在这里听经闻法，我有一点跟你肯定，上辈子你一定护持过如来的正法，不然不可能坐在这里，你一定不可能坐在这里的。现在好了，以前呢成也好败也好，现在重新整装，再出发，不对，再出发啊，故意要练标准一点，再出发。所以其实这成功与否皆其因缘所使啊，都是你的因缘，而因缘的背后就是看你造善业和恶业，善业就善因缘，恶业就恶因缘。虽然有令成令坏之人，意思就是虽然有别人外面的环境令我们成功，叫做令成，就是虽然有外在的别人或者外在的环境来令我们成功，或者是令我们令坏，就是令伤害我们之人。印光大师这么说，这句话可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回归到原点，其实际的权力乃在我的前因，而不在彼之现缘，现缘就是现前之因缘。所以在这诸位，你现在病苦，如果百般的痛，记得忍一忍，好好的找医生，有因缘念念观世音菩萨普门篇，好好的念啊阿弥陀佛，拜八十八佛求忏悔，很奇怪哦，自然就会找到好的助缘。像我的八字一排下去，他们说哟，说这个人一辈子纵然有病苦，也是吉星高照，会碰到好的人，旁边的人都会帮助他啊。那么这个人哦，这个钱啊 带了两层的金库来啊，这个人会花钱，但是钱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冒出来，再花出去又冒出来，哎，现在真的是这样子，你们就是我的涌泉啊。哎，花了几十个亿印金钱出去，哎，你们又冒出来，出去又冒出来，啊，他说这个人很聪明哦，但是有人害他，他会故意装作不知道，就这个人没有恨哦，很奇怪，这个人有大智慧哦，他却不会去恨他伤害他的人，因为我生生世世修了这个慈悲心哦，慈悯心哦，你害我，哦，那当作没发生过啊，实在太过分，那就上法院呗，那就这样子，我也不会伤害你啊，众生这样才对众生好，他一直要啊谤佛谤法谤僧伤害三宝，这将来会下无间地狱的，但是你要呵斥他，道理讲不通，就要上法院让他停止用这个大悲心救他，上法院是为了救他，这明后此了解这个呢，则乐天知命啊，不怨天也不由人。诸位，由就是责备别人呢，啊，我不会怨天，我也不会责备别人。诸位看那个小字的，这个小字的可就很重要了。若知前后的因果，穷通得失，得上，上就是失了，穷就是身上没钱没地位，通身上有钱有地位啊，得到了所拥有的东西，上就是失。在这诸位，如果知道前后各有因果，那么则穷通得失都是我的前因后果，皆我自取。纵遇逆境，纵然遇到逆境，我也不怨天，也不由人，只惭愧自己的德性之未服，服就是不如啊，我的德性不够别人，不见人天之祸事，我不敢怪人，也不敢怪上苍，我时时刻刻感恩，感恩上苍我所拥有的，也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啊。有一天我也跟徒弟讲，如果文殊讲堂的法师突然一间跑光光，那么我就表示我的因缘，弘法利生的因缘尽了，我的德性不够，所以徒弟也不跟着我，我不怪他们啊，不怪他们啊。当然我们如果有缘，师徒有缘，当然我们就啊聚在一起的这个常住，为佛教做点事，为众生弘法利生，这个是我们师徒有缘聚会一处，我很珍惜，所以我很尊敬尊重我徒弟的啊个人的啊修行方式啊。如果到那个时候没人，对不对，我也做最坏的打算，是吧啊，一个人啊就是这样子啊，就花壳啊，就是他比会种花嘛，是不是，那么华生会开车，剩下这两个假设说了，当然不会了哈，那就假设啊，我们文殊讲堂就关门啊，没人呗，徒弟也不来，出家在家都不来，我也不会怨天尤人，碰到这个情形就接受，当然目前当然不可能了，这讲题外话了啊，凭我们这样子的面对众生的慈悲心，应该不至于这么穷困跟潦倒，是不是，所以脑筋里面对佛陀的真理彻悟的 他时时刻刻都感恩都感动啊，他只会付出，他不想占有，付出才能享受生命，占有的话诚惶诚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因果会报应，吓坏人，对不对？不敢占有，只肯付出，我就是这样子。数位而行，数位就是站在本身的职责岗位上行事，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，站在你的角度，你的职事职责，这个很重要哦。数位而行，就你做人家妈妈，你就做一个像样的妈妈，做一个标准的妈妈，是不是？早上就要起来煮早餐。但是有的人说啊，我煮早餐我女儿也不吃啊，那就继续睡呗，要不然怎么办嘛？反正大家都不吃早餐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要看情形。你是人家的爸爸，就要扮演爸爸的职责，好好的挣钱。但是现在不一定了，有时候啊，女众啊赚的钱啊比老公多，是不是？回家不一样，老公被帮我捶一捶，因为他一个月赚20万，老公2万，来后面帮我捶一捶。现在他好像有点颠倒了，哎，现在女众都很强，是不是？老公茶端过来，是马上来，老佛爷，是的，也像慈禧太后一样，啊，现在不一样了，还好我出家，要不然我老婆也可能1000，是有什么交代啊？热茶端过，是，马上来，所以啊，轻松幽默细述人生的遭遇，这是讲经的润滑，让大家轻松啊看待残酷的人生，这个也有可能会发生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数位就是站在本身职责同位岗位上，同样这个位置这个岗位上好好的做事。无入就是没有不顺遂的，不自得。我们说怡然自得啊，意思就是对得起因果，对得起良心。哎呀，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非常的愉快。无入而不自得，无入就是没有不顺遂、不吉祥的。无入，无所不入。所入皆吉祥，叫做无入而不自得，没有一处不是怡然自得的，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人生世间呢，所知就是所帮助，以成德达财。所知之就是资助，世间人是世间，各有因缘，各有福报。所重要的就是啊，要成为有德性的人，要能够啊有才干的人，要建功立业，为社会国家尽一点心力。但是这是有能力的人，那如果没有能力的呢？以及一财一艺能养家活口，有能力的人啊，动大脑；没有能力的人，干出火啊！再没有能力的人啊，不一定一个月干了15天活，拿到的薪水一半一半啊。但是呢，不管是事出世间，不管自己的能力，或者是大众的能力，或者是有才干的。都来自于什么呢？都因为文字的力量。主持就是存在，就是用文字在主导，在持续 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小时候就说，我们呢要多读点书，多读一点书啊，所以语言文字而得成就啊。那么多读点书，那么如果你有一天出家修行，或者在家居士以同参道友坐在那边聊天，也不会一直重复，因为你书读得多啊。所以哲学家说，书读得少的人会一直重复，因为他没读几个字，认识了几个字，他就是这样子会一直重复啊，因为跳脱不了啊那个字几个字。后来台湾呢报道了一篇，说有个年轻人呢没读书，后来去当兵啊，很苦啊，很苦。然后啊，他这个儿子啊又没读书啊，要向家里要钱，然后就画第一个图啊，然后画舌头吐出来啊，第二个图就呼吸很困难，第三个眼睛看出来都画那个钱，意思就我好惨，被金钱喘不过气来，我需要金钱。哎，他画这个图，他爸爸妈妈就知道这个儿子需要钱，因为书读得太少，也不会形容，所以以后我老了缺钱，我也这么画啊，所以就很惨啊。书多读一点，那有好处。那么以前书读的不多没关系，好好的听师父开示，你将来也会变成一个哇，像读过很多书的样子。所以皆由文字主持之力，都是因为文字来主导，来持续这个作用，作用就是力道而得成就。意思就是字就是文字，是世间的至宝，能使凡者圣，能转凡成圣。因为书会教育你，愚者变智，就是愚痴的人转变成有智慧的人，贫贱的人因为好好的读书，做一个有用的人，又有人格啊，大家都想请他工作，又变成富贵的人。疾病的啊，因为读过书，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就变得很康宁。在这诸位啊，还是要交代一下，如果你想长寿，记得超过晚上八点，你尽量不要吃东西，也不能吃得太饱，超过晚上九点或者是十点吃得很大很重的分量的宵夜，这个人一定会短命，一定会短命。因为晚上胃要休息，细胞的新陈代谢会停滞，一定会短命的。除非你的工作特殊，比如说你是上夜班的，哦，那这个另当别论。但上夜班的会很麻烦，命会更短。比如说晚上十二点到凌晨六点，你上夜班的，那个肝脏刚好在休息，大地啊，心肝脾胃肾有一定的时空。这个上大夜班呢、如果不得不去挣钱，就没话说啊。要么你要找工作，尽量不要找那个大夜班的，晚上十二点，或者是到凌晨六点的啊。最可怕的就是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，这个时候不休息会很惨。为什么？这个整个新陈代谢都是颠倒，所以。我没有读过书，还没有遭遇到这样子不得不的事情。我们懂得医学，所以我们有知识，因为读过书， 对不对？有知识，也有常识，还常常看电视，所以我都能谈。医学、科学、物理、天文、化学，男能女能，我都能谈。啊，内心充满的智慧、知识，对不对？话题也多，又是大家喜欢的话题，啊，所以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，身家经营，一就是遗留在这个子孙的莫不仗志之力，莫不仰仗文字的力量。我们今天讲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，不是也仰仗文字的力量吗？假设说这个世间没有文字，完了，一切事跟理皆不成立。讲道理要文字啊，讲事项也要文字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而人跟禽兽就无异。禽兽没有文字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过那个禽兽发明文字吗？象形指示会议形成转注假借。你看过猴子写字吗？有时候经过人类的训练，他认识一二三四 ABCD， 有这个科啊，生物学家对这个动物的行为慢慢的培养，有，但是这也是用人类的模式灌输在这个猴子啊，印尼有一只猴子写什么？写人手语，写手语，写人类的手语啊。学人类的手语啊，就是我们人类如果是哑巴的话不会讲话，就学这个手语哦，是怎么样的手语，有饿了要抱抱啊，要吃东西。这只啊，这个印尼的这个猴子啊，有学过人语，诶，他懂得这些手势啊。当然这个是局限于一只两只啊，所以你不可能在看其他的动物里面看到这个文字。说人跟禽兽无异，既有如是的功力，故宜珍重爱惜，切见今人。我切就是我看到现在的人任意的亵污亵渎啊，然后啊污秽或者是污染，是执意自保，对文字不恭敬，当作这个粪土啊，把最高的文字当作不值钱的粪土，太可悲了。如果是这样子不重视文字的人，书本乱丢，所以你们回去要好好的把你们的经典整理整理，让它干净的供养起来。如果不重视佛经，不重视三宝，乃至于世间的圣贤，对他不恭敬，能不现身折福折寿吗？你难道不会这辈子就折福折寿？来生无知，来生就是愚痴啊，无事就是没有知识啊，啊，又没有知识啊。以世界杀之要，说诸恶业中为杀最重，普天之下待无不造杀业之人，即必生。因为文字很简单啊，看一下，待就是恐怕啦，将近啦，或者是应该说没有一个不造杀业之人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不曾杀生，日日食肉，就是日日杀生，以非杀皆无有肉吃，以屠者猎，我们说动物叫做狩猎，而捕鱼叫做鱼，就是捕鱼的意思，在地上跑的叫做狩猎，在水中游的叫做捕鱼，都是供给食肉者之所需，而 代为之杀，但是吃肉吃素一关，实为无人生成天下治乱之本，非细故，绝不是小事一桩。岂有自爱其身，兼爱普天下人民，欲令长寿安乐，不离意外灾祸者，当以戒杀吃素，为挽回天灾人祸之第一妙法。在这诸位，我们要讲一句感叹的话，印光大师这个只能度一些我们有缘的佛弟子，有缘的佛弟子你要冷静一下。这个世界你到日本去看一下，日本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捕鱼杀鱼吃鱼，一半以上的日本左右全日本的经济。所以印光大师的好意善良的心我们能理解，也非常的赞叹推崇。在这诸位，你要到印尼去看，印尼有上万的小岛，这个岛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农作物。我们话讲回来，你说他要靠什么生活，这个问题就很大。因此我们要了解说，不杀生是我们佛弟子应该做的，推广戒杀放生也是我们佛弟子应当做的，但是你碰到的只能劝导，说实在是少数的人。你要在台湾，你到渔港去看一下，也就讲什么不杀生了、啊，不杀生，然后问你慧力法师，那我怎么活呀？是不是？我们有一次印了一本，在南普陀印了一本戒杀放生呢、啊，就聚去台中这些啊卖肉的、卖鱼的、杀猪的、杀鸡的，第二天人家拿了一只杀猪的刀来，到佛学院来，寄这本书的出来，我的完了，啥事啊？啊，我一家五口，一个老婆，四个孩子，我不卖猪肉，那你说说看，法师啊，你要不要养啊？那谁呀、啊？你把我，人家就拿那个杀猪刀来呀、啊，再给我寄来试试看。这种东西哦，所以说你只能度这个有缘的众生啊，这没办法的事情，他要活下去、啊。到日本、台湾也是啊，你任何一个渔港出去进来，通通是站牌，渔港的旁边站牌都是海鲜嘛。你说啊，印光大师慈悲，劝人家戒杀放生，行，我们随喜赞叹啊，但是也只能度这个有缘的众生。接下来，须知水陆啊，非浅诸物啊，这些飞的潜入水中的种种的众生呢、啊，啊，跟我们的灵明觉知之心呢、啊、是一致的，但是以这个树叶深重啊，致使形体殊异，跟这个身体是不一样的，口不能言。嘴巴讲不出来，观其求实必实情状，求实是为了生的意思啊，有实才能生嘛，这句直截了当讲就是求生必死的意思啊，吃东西才能生嘛，这句更清楚的就是求生必死， 的情状，只可悟其与人无异，没什么差别。但是我们人成生生世世的福报的力道，因为懂得敬佛敬法敬身，懂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学习般若，所以你有大福的威德力，幸身人道，很幸运的你出生投胎变成人，心有自律，意思就是有智慧，律就是思想，你不但有智慧也有种种的思想，就是律，就是能分辨善恶的意思啊！啊，有能力去分辨善恶，正以敦天父地母，把天当作是父亲，把大地当作是母亲，就是正应该，意义就是应该，正应该敦天父啊，地母，这个敦就是仁厚之心，仁慈的仁，厚道的厚，就是人要有仁慈，要有厚道，要亲民的意思，亲天地的意思，要民胞物语，民胞物语就是视人民如同胞，视万物如同类，民胞，民就是人民，胞就是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同胞，物与，物就是万物，与就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啊，人民就是我的同胞，万物与我一样，一如同类的意思，物与，物就是同类啊，跟我同类，万物跟我同类，之以，以其不负人天地。我们说呀，天地人叫做三才呀、啊，三才说立天之道，在于阴跟阳的天上四季运转，那不是阴就是阳啊、所以阴阳以立天啊、那么地呢，地就是刚跟柔，地有柔性的比如说水，还有钢，比如说金属，所以阴阳以立天呢、啊，刚柔以立地。如果这个是表法的，就是如果心如大地，你要有刚，就是有原则持戒；柔就是慈悲心。用表法的刚跟柔才能存在天地，你要慈悲智慧有原则，但是不伤害众生，所以刚跟柔立地，天地的地，前面说阴阳是天，刚柔是地，那么人呢，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人变成一个啊，圣贤呢，就是仁，还有义，仁跟义，在仁，就这个人要有仁慈之心，义就忠孝仁爱心义和平那个义，义就是碰到啊一件事情能够守住义。哎，我忠肝义胆，哼啊！所以我们这忠孝仁爱心义和平八德，所以仁以义是立人之道，阴以阳 是立天之道，刚以柔是立地之道，天地啊，还有人，就称为三才。三才啊，所以兼三才就是易经啊，就是六化啊，六化一二三四五六啊，就变成一个卦啊，有的长的，有的短的，长的短的，这个就是易经里面所谈的啊。接下来170啊，以参赞天地之化义，就是说我们根据天地人的了解天地的化义，有一定的原则，被民物各得其所，是人民或者是万物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。170页，以同受富宅，富是指天，宅是指地，我们覆盖在同一个天，承载在大地，以同受这个天地，同乐天年而后已。我们呢，因为天地调和，人呢生得顺遂，我们有共同的啊期盼理想，理想天年。如果我们不能体会天地有好生之德，知重自己饕餮，餮啊，这个念餮，饕餮，特意也餮，这比喻贪吃之人呢、啊，贪吃之人，以我之强，凌彼之弱，食彼之肉，充我之腹，彼之一旦束缚已尽，杀业现前，亦不改头换面，受彼辗转杀食，岂可得乎？岂可得乎？在这诸位，印光大师后面有讲，如果你一下子没办法吃素，你得买那个现成的啊。他后面他有讲啊，当然是不得已的退让了。这况肉食有毒，以杀食恨心所结故，所以凡是瘟疫流行，素食者减少传染。但是印光大师啊，这个好几十年前啊，他不知道。如果啊，印光大师活在今天呢、啊，他就绝对不会说这一句话。现在这个农药啊，吓死人了。那个卖菜的就是说啊，我们自己卖菜自己也很感触，蔬菜农药那么多，说有机的台湾啊，说那有机的是一般的蔬菜的两三倍，结果那个有机的一检验六成都有农药，都是骗人的。你看台湾检验没办法，你说哎，有机有机，实际上不是，还卖了那个鸡改的，基因改造的。有一次我不知道，人家拿了那个基因改造的喝了，说师傅，我给你的那个豆浆你喝了吗？我说喝了。哦，立刻感应到晚上啊，哇，一直抓，抓到这个全身，一直抓，不知道基因改造的。所以水果或者是豆浆基因改造，所以现在再继续回来推广非基因改造。所以印光大师看到今天的水果蔬菜，我就问大师说，大师水果农药 啊，啊蔬菜也农药哦，那怎么办？啊，有机很贵呢，三倍呢，有机的蔬菜三倍。那么小小一颗苹果，别人卖10块，25，小小一点点，是不是？摆在眼处还看不到呢，25块啊，吃下去当皇帝的。我妈讲的，假被这皇帝吃下去要当皇帝的，所以现在的人呢、啊，哦，也不能怪别人，共业所感的世间，有许多的无助、无奈。对印光大师啊，看到今天这种荣耀，吓死人了，是不是？有肉乃秽浊之物，食之则血浊而神昏，发数而衰早，最易造疾病之端。书是清洁之品，食之则气清而自然，常见而难老，以富有滋补之力。此虽卫生之常谈，实为尽性之自论。以熟悉以相言，自机迷而不返。须知人民者必能爱物，残物者皆难人民。啊，人民就是仁慈之心，对待一切人民，以习性使然。是以圣王治世，鸟兽一鳖，贤弱都是如此。所以啊，要放什么啊？欧洲放什么和平歌啊？啊，然后举办大量的放生啊，啊，顺应天地啊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台湾这个蛋黄之地啊，一直放生。现在台湾的放生呢、啊，要政府批准，所以现在的放生都是偷偷的放，偷偷的放。上一个月有报道，啊，日月潭一放下去都放了个这么大的鱼，很大的鱼，上个月而已啊，结果放下去。水质不合，整片的鱼全部死光光。你看众生有够鱼吃吧？放生本来是要救众生，他在原地不动的时候，他还能活久一点。你把他捞起来，你多自私！你想为了做功德，而把他捞起来放到日月潭整片。报纸有登的，全部死光光，那鱼特别的大，可是水质不是它的栖息地，对不对？淡水你把它放到咸水一定死，咸水的一放到淡水，对不对？一定死啊！你有一次有一些徒弟啊，有时候我们也给他气到、哦、半死。有一次不是莫名其妙的买一些青蛙还有个鱼来放着，偷偷放着就走了，放在门前就走了。走了以后我问他发生什么事啊，啊，他说、啊、有一个人来说要放生啊，啊，拿来这里说要给师父三皈依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用什么？用那个塑胶袋绑起来的时候啊，啊啊，那个青蛙没办法呼吸啊，青蛙啊，青蛙叫出来的声音，完了，完了，就是快死掉的意思，完了，完了，就是快死掉的意思，都没有办法呼吸啊，我立刻就把它打开来，死了三分之二。青蛙死了三分之二，哎，后来叫的声音不一样，哎哎哎哎，谢谢，哎哎哎哎，谢谢，不要，这是我编出来的。啊， 这样讲才有意思嘛，是不是啊？后来有很多的那个火流，火流叫做泥鳅，那个泥鳅啊，它打那个洞，打那洞，那泥鳅会变成泡沫，你知道吗？全部都泡沫，里面缺氧，一打开不用放生了，全部都死了。只有那几只乌龟比较幸运了、啊，只有那几只乌龟比较幸运。啊，那乌龟看到食物，头抬得很高，头抬得很高，啊，然后就救我，救我，哎，这也是自己编的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他又不会讲话，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当然编一下呗，就要救他。哦，那几只乌龟有救火。泥鳅全部死光光，那个青蛙后来还没有放生，剩下两只，因为来不及救，剩下没有几只，所以这个就是啊，我要做功德，可是本着一个贪婪的心，我贪功德，结果不管这个鸟兽一鳖受的苦，因此啊，稍微小心一点哦，这个放生还是要有般若智慧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没有般若智慧，放生就会变成般若智慧，就变成一次明道教民啊，了解道理，然后来教导人民。年功啊，年干就是把这个钓鱼竿收起来，这些弹弓啊要尽废。好好的想一想事实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从古至今，凡是残忍的饕餮啊，家门多绝，仁爱慈济，子孙必昌。孔子就说呀，此作勇者，这古时候用来殉葬的木偶人，勇者啊，要做一个像人陪葬下去啊，在古时候还有真人要陪葬啊，皇帝的时候，皇帝一死其他人都要陪葬啊，后来觉得这样太残忍了，皇帝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做个木偶人假人陪葬。孔子断其无后就是开始的那个人，很可怕，对不对啊？做了伤天害理的事，孔子说他会没有后代的。断就是断定啊，因果一定会来找你的。知食肉者，如来既必偿还。所以你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吃素，因为你有你的立场，然后多念念佛，多念念往生咒，七物图淫，千万不要只是说远跑，刨除就是厨房了啊！我只要远离厨房就好，这个只是随世俗而说，远离刨除在戒杀，所以故以永断荤腥，方为称离食欲。